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快啊，已经二月底了，快三月了。这礼拜下雪，我上次撞坏的车还没修好，要3月17号才能修好，所以这个下雪我们就只有一部车，让我很紧张。但是我们出我们入都是神保守我们平安啊，所以礼拜四，因为我弟弟他一大早就要去上班嘛，哈，是现在都是我送他，因为我们只有一部车啊，所以真是神保守我们平安。好，我们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让我想到我从1月1号。上次分享那段信息以后，到现在几乎2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想想，这2个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2月6号，在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了大地震。1月，过年的时候，好几次在加州发生了枪杀案。刚刚过了1年的俄乌的战争。校园枪杀案又不断，就在最近。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天灾人祸不断。而我们自己家庭，这是给人一个急迫感，真是给人一个急迫感，觉得神是不是神要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同时也有让人很兴奋的事情，这件事情，因为 我很少看新闻，有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先是熊妈妈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昨天跟舅舅我居然没有看，因为我这个礼拜实在很忙。然后就昨天跟新加坡的舅舅通电话的时候，舅舅跟我提了，我赶快去看。就是在那个 Asbury 大学，一群年轻人从2月8号一直到2月24号在校园里，23号在校园里头，24还是23，在校园里头一连16天的时间，他们的聚会一直延续了16天，是不很自然发出来的，就是20几个人本来是在那儿聚会祷告，然后就停不下来，就一直一直聚会，一直赞美，一直祷告，一直悔改，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个几千人的小镇居然涌进了4-5万的人都要来参加这个聚会，真的是这个属灵的大觉醒，一个属灵的大复兴。甚至听说有中国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非洲来的，有各地方来的人都要挤进这个小城，跟他们一起来聚会，一起来，真的是来人来，真的是向神来悔改，一起来祷告。而且是年轻人，他们自己发出来的，如果大家 也不清楚这个消息的话，你就在 Google 上面，打那个属灵大觉醒，属灵大觉醒，你就会看发现这个。现在那个校园说，不要在校园里头了，好像听说已经分散到外面去了，甚至可以分散到全世界。让我舅舅跟我说，是不是这个是神要再来以前的一次的大复兴，全世界的大复兴，从年轻人开始，我不知道，但是可以感觉得到，是不是神来的时候近了。我们还有几个今天，我们还有几个今天可以浪费，我们是不是趁着还有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需要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需要还有今天恢复与人的关系，我们需要还有今天，我们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来到他面前悔改。我想这个一年，一两位牧师也是跟我们讲启示录的信息，让我们真的是很警惕，是不是还有几个今天。我的 阿姨跟姨父，他们以前常年住在夏威夷，在夏威夷住了60多年。3年以前，他们因为身体不好，我3个表妹都在美国大陆，所以他们身体不好，所以就搬到了加州的 Sacramento， 靠近大表妹那边啊，住进一个老人公寓。3年了，因为有疫情，虽然加州也不是很近，但是比夏威夷近很多，也不需要坐飞机，开车就去了。3年了，我们没有去看他，因为有疫情，我们没有出门。二姨父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所以才搬到美国来，搬到 Sacramento 来的。啊，上个礼拜二姨打电话说二姨父病危，啊，已经快要被神接回家了。那这个礼拜一20号就收到消息说他已经被神接回天家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他搬来美国这边，搬来这个加州这边，我们没有看到他啊，在夏威夷也可能有10几年没有看到了，因为他们不能坐飞机啊，我们也很少坐飞机，所以我们也没有去看他。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想要做的，你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去做。我是本来是打算说这个夏天或者是秋天啊，等疫情暂缓，我有时间了，我可以带爸爸妈妈一块，我们开车下去看他们啊。可是现在是看不到姨父了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啊，很多事情是等不得的啊，这是我这个礼拜有很大一个感触啊。对不起，我们今天听说这个网络不太好，可能有一点卡啊，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网络怎么回事，对不起，我们今天网络不是很好。我们上一次就的这个主题啊，主先给我的第一个信息是饶恕啊，很实际的啊，跟我们的生活很接触的，而且我们每一天的挑战，因为每一天都有可能有人得罪你，每一天都有可能有人伤害你，每一天都有可能让你心里怀有苦毒，放不下啊，也许是刚刚发生的，也许是30年以前、40年以前发生的，可是每一天他都会攻击你啊，这个非常很切实的一个题目哈，饶恕人。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放下，要不要恢复与人的关系啊，与人的这个至少自己放下，也许那关系永远不可能恢复了，但是你有没有自己在心里把它放下。所以我们上一次看到的，我们就是这很难很难很难的功课，弟兄姐妹，非常非常难的功课啊！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挑战啊，而且有的人是你必须每天要见的，或者是每个礼拜要见的，或者是每年都要见一次的啊！你再见到他的时候，是不是那一些以前那些感觉都通通跑上来？你对他的不满，他对你的伤害，所有的感觉都跑上来，都在你的心里头，让你很苦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不是说谁做到了，谁还没有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完全，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上一次的背诵经文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经文在以弗所书，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以前也背过这一段啊，如果还没有背起来的，请弟兄姐妹把那节目单拿回去哈，我们尽量把这些啊背诵经文背起来哈。我们上一次讲说，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就回到经文圣经里头啊，圣经里面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保罗、巴拿巴和马可的故事。好，在使徒行传里面，马可得罪了保罗，因为他临阵脱逃了，保罗就放不下，对这个人不满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起了冲突。所以他们是最好的同工，一起传福音的，可是因为马可的缘故，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你走你的，你要把巴拿巴带着马可，保罗带着希拉，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不一块传福音了。我们上次看到有三个重点哈，稍微复习一下。你不要让别人对你的伤害使你不感恩。保罗没有了马可，他照样，神照样的祝福他，神照样让他在十二个城市传福音，大大的复兴，领多少的人来归主，没有因为马可而使他有任何的损失。不要让别人对你的伤害给魔鬼留地步。那么好的同工保罗跟巴拿巴，却因为一个马可两个人闹翻了，而且圣经没有再记载巴拿巴的名字，也没有再记载保罗跟巴拿巴有没有和好，应该是没有。所以我们别人对你的伤害反而给魔鬼留地步，把这么好的一个同工打碎了啊，这么好的工作耽搁了，因为你放不下那个人对你所做的。保罗后来饶恕了马可，他年 老的时候，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他说你带马可来吧，表示说他放下了。有的时候迟来的饶恕也比没有饶恕好。我们不知道他跟巴拿巴的关系到后来有没有修复，但是至少他原谅了马可，而这位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位马可，神也重用他，没有因为他临阵脱逃 而不再重用他。好，那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圣经故事。你常常说啊，我放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翻篇了，没事了。可是你真的放下了吗？你心里真的放下了吗？怎么知道你放下了没有？啊，还是说啊，不见了，我眼不见为净，我不要看他就好，我只要不要见到他，我就没事。可是我一看到他，我的火就来了。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对我，怎么对我？一看到他也不得了，啊，马上就爆发了。那是真的饶恕吗？我们今天看另外一个圣经人物，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哈，在创世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约瑟的故事。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如果大家对这故事不熟的话，可以圣经，就是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而且约瑟的故事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是从37章一直到50章都是在讲约瑟的故事。好，没有另外一个人物占圣经这么大一个篇幅。约瑟很简单的哈，因为这么长哈，我们就要跳到重点，但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约瑟是雅各生了12个儿子，约瑟是第11个，但是约瑟是他最喜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啊。所以他约瑟有10个哥哥，他后来还有一个弟弟。那约瑟那个时候，因为他父亲非常喜爱他的母亲， 而且他是老年又生了这个儿子，所以他就特别的喜爱约瑟啊，给他做了一个新衣哈，啊，是个给他做一个新衣，他的哥哥们都没有。然后哥哥们去看，去帮父亲看羊哈，啊，约瑟不需要去，不过他那时候也蛮小的就是了，只有十几岁。然后啊，那你的哥哥当然就非常的嫉妒他，然后他又说他做个梦，说将来他这十个哥哥都会来拜他。哦，他这个哥哥更是很生气啊。有一次他雅各就吩咐约瑟啊，去示剑找他的哥哥们啊，去看羊，在示剑那边看羊。然后哥哥看到了就啊，因为很嫉妒他哈，啊，先是把他丢在坑里，然后就看就干脆把他。想要把他杀死，可是另外一个哥哥说，那就把他卖给这些埃及人好了，他们做生意，把他带去埃及算了，啊，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然后把他这个衣服，他爸爸给他的衣服，上面弄上血，拿回去跟他爸爸讲，他给野兽吃掉了，啊，然后他到了埃及呢，他到了一个长威虎长家那个波提乏家里头去当一个管家哈，然后又被波提乏的这个妻子来勾引啊，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所以他拒绝了，所以被他陷害，又被丢到监里头去啊，在监里头遇到了一个法老的一个善长和一个酒镇啊，他们也做梦啊，约瑟帮他们解了梦，就是善长被处死了，酒镇恢复原职了。他说，啊，你们到了法老面前要记得我啊，结果那个酒镇完全忘记了，有两年的时间他都不记得他，直到法老做了一个梦他才想起来，哦，有个年轻人在监狱里头他是会解梦的啊。然后那法老做什么梦呢，就是说将来这个地上有七年的丰收，接着有七年的饥荒，那既然知道有七年的丰收，那埃及可以赶快把这些粮食储存起来，当七年饥荒的时候他们就有粮食啊。所以法老呢就把他就命这个约瑟为宰相啊，他来负责就是这个七年丰收的时候啊，把这粮食都储藏起来。然后呢过了两年的饥荒啊，全没有人有东西吃，只有埃及有，很多人就到了埃及来求粮啊。那约瑟的哥哥们迦南地也闹饥荒，所以他们就来了，来到埃及，因为他们需要粮食。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他当宰相的时候是30岁。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监狱，在波提乏家里有几年的时间，在监狱里有多少时间，大概也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么一个孩子，17岁的孩子就被他哥哥们这样的陷害，又被他的祖母这样的诬陷，把他丢到监狱里头去。他在监狱里头帮助了两个人，居然那个人出来以后完全不记得他，所以他就是，你可以想象他被人陷害，17岁就离开了家，又下到监狱里头去，他心里头该有多少的苦毒，他心里头该有多少的不满。当他再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你我的话，当你见到这些当初陷害你的亲人，你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应该是什么反应？其实在创世纪42章到44章啊，约瑟已经见了他哥哥好几次了，他甚至想要试探他们，啊，想要试探他们是不是还跟以前那样， 而且他们甚至他设计啊捉弄他们啊，叫他们回去拿了粮回去，要把他的小弟弟带回来啊。雅各是说什么也不想让他的小弟弟再出来哈，已经失去了约瑟，因为他跟他的小弟弟都是雅各啊最爱的妻子所生的啊。但是也可以想看到这几章里面，约瑟没有认他，认不出他来，约瑟也没有认他们，只是好像在捉弄他们啊，给他们粮回去，再叫他们再回来啊，然后又给他们这个啊袋子里头放一个东西，说他们偷走的哈、啊。反正啊，我大家愿意看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故事。可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45章里面，约瑟认他的哥哥了。啊，约瑟认他们，在这一段认他们这个相认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几点，让我看到约瑟是真正的饶恕了他的哥哥。那我们怎么学习？当我们真正饶恕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啊，很快的，我们看几点哈。第一点，就是你要私下来面对你的伤害。约瑟第一节是不是看到讲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只有他和他的兄弟们，没有他的仆人，没有法老，没有其他的人，你们都出去，让我跟我的哥哥弟弟见面。我们常常，特别是啊，有人认得那个伤害我的人，或者认得那个对我不好的人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跟别人讲。啊，如果在教会的话，我要跟别的弟兄姐妹讲，啊，我要打电话给杨妈妈讲，啊，我要跟很多人讲，啊，那个人对我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有一点，也是现在年轻人，啊，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一个风气，就是不管什么事，我先放到网上再说，让大家，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人多么的恶劣。最好我再照张照片把它贴在网上，让全部的人都来霸凌他，都来讲他不好，你看这个人多么不好啊！事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哈，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而且然后再插一个，随便再插一个话哈，我们有智慧的话，当别人跟我们说另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在旁边啊，鼓励他一直讲，在旁边啊，旁边在帮他出声。哎呀，对对对，我就跟你讲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吧，你看他这个对你根本不好。因为这也是人的天性哈，啊，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要扶我的朋友，他被欺负了，我要替他出气，好，啊，我一定要讲那个人不好啊。这个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应该做的。啊，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好多年以前，很好的一个姊妹，她跟她先生两个人处得不好，要闹离婚，啊，就跟我讲说，哦，我的先生这个多么不好，这个人多么恶劣，啊，讲了噼啪啦讲了一大堆。有一天晚上，她甚至说，我们离婚协议书都弄好了，到时候签字吧，受不了他了，过不下去了。啊，基督徒哈，我。老实说哈，他讲的也并不全部是他的一面之词啊。对他了解的人也知道说，哎呀，这个可能这先生也有一些的问题了哈。可是如果我那个时候跳进去跟他讲说，对嘛，你看你这个人多么恶劣，早离他早好啊，这不是基督徒应该讲的哈。我们不能够鼓励他们离婚。但是那我怎么扶持我的朋友呢？啊，还好我这个人话不是很多的人， 他讲我听、啊、他讲我听了、啊、他发泄完了 OK 了，过两天他们就和好了。还好我什么都没讲，要不然的话是我的错啊！你他批评他先生，我也把他先生骂一顿，啊，到时候他们两个又和好了，那我怎么办呢？啊，这里外不是人呢、啊，所以这个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哈、啊，特别是夫妇两个啊，第一你有什么不满，不要随便跟人家讲啊，那你要听了的人也要很有智慧的，你不要插言哈。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是打心里头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愿意完全的放下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去跟很多的人讲。如果说你有个很要好的姊妹或者很要好的弟兄，你很信得过的，你们可以一起祷告的，你有心里有什么话你愿意讲，那么我也是鼓励我们跟姊妹有这样的交通，我们一起祷告，甚至可以抱在一起哭都可以、啊、但是不需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个人怎么样恶劣，怎么样的对不起你。因为约瑟他所表现的就是，我不要法老听到我的哥哥怎么样卖我，我不要我手下人的听到我的哥哥怎么样的伤害我，我跟你相见，认就我们，我要哭，我要把我的哭哭出来，因为你这样子的对我，我心里委屈，我要哭出来，可是我不需要别人知道，因为这样子我才能放得下。当人得罪你的时候，其实神在乎的只有两件事，第一是他做了什么、啊、神要对付他，第二是我的反应是什么啊，我的反应是什么？别人伤害了我，可是我的反应是什么？到时候要跟神交代的是我的反应，不是他，他的问题让他跟神去解决，是我的反应。那么如果说我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分享，我心里头还是有话怎么办？那么请你跪下来，低下头，你跟神讲，你跟主耶稣讲，别人不了解，主耶稣能不了解吗？别人不知道，神能不知道吗？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全世界，不要让大家都指点点这个人多么的不好，不要去破坏他的名誉，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自己去面对他，私底下去面对他，然后你跟主耶稣讲，把你心里的委屈全部告诉他，主耶稣知道。我们不求报复，你甚至也不埋怨，如果他得了祝福。我们常常别人对不起我们，特别中国人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将来会有报应，你这样对付别人，你将来一定有报应。那基督徒的话，那将来神要惩罚你啊、我不能治不了你，那神不能惩罚你吗？约瑟22年离开家，大概计算哈，22年没有看到他的父亲，没有看到他的家人，经历了这么多，他现在是全国埃及国第二大的官，就是除了法老以外，他就是最有权力的。他见到这个伤害他的哥哥们，他不能整他们吗？他不能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吗？甚至他不能杀害他们吗？他可以报复啊，他有这个权利啊。他没有，甚至他也没有求神来处罚他们啊，神来处罚他们，不要给他们粮食，让他们饿死，为什么要给他们粮食？这么坏的人，没有，他好几次都是给他们粮食，叫他们带回去。甚至我们自然的反应是报复、啊、自然的反应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啊，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主耶稣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想到的不是报复，而是祷告。那个人越对我不好，我就越为他祷告。不是说祷告求神来惩治他啊，神啊，你那个人真不好，你我每天祷告，你一定要让他受到责罚，你一定要让他过得不好，我就看不得他过得好，为什么这么坏的人还过得这么好啊？不是这样的祷告，是我真心，这边是说你为你仇敌祷告的时候，是你不希望他有什么不好，甚至他可以得到祝福，他可能过得非常好，他得到很多的祝福，而得到很多祝福的时候，真正的饶恕是我无所谓啊，我现在还替他高兴。约瑟有吗？约瑟有吗？所以真正的饶恕不是说，哎呀，说算了算了，我不跟他计较，我这么有风度的人，我以后不跟他计较了。那么你看到他很好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啊，你看他很好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不应该过得比我坏一点吗？他对我这么不好，为什么他朋友还这么多？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他？什么原因？神啊，这公平吗？哈，我们常常心里头还是会有一些的苦毒。当你看到他好的时候，啊，这个人别人都不知道，我要去跟别人讲，神，你那个伪，这个面，这个假面目，他就不晓得他这个人多么虚伪。啊，第一点我们讲过了，你不要告诉别人。你跟他有什么问题，你们私底下去解决，全世界的人不需要知道，即使他是很虚伪，即使他是一个假面目，好，这不是你的事。你心里放下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嫉妒他，你就不会再去在意甚至埋怨他得到的好处。约瑟的哥哥得了什么好处？约瑟的哥哥当法老知道的时候，法老知道说，哦，约瑟的兄弟来了，而且约瑟也说，叫他的兄弟们，啊，叫他们兄弟们，啊，就住在歌山，啊，歌山，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所以他要他们兄弟们把他父亲也带来，把他儿子、孙子、牛群、羊群，啊，所有的都带来，给他们一个地方，然后甚至法老说，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我们可以说，那法老不知道嘛，这个哥哥对约瑟当初做了什么，他法老知道的话还能这样祝福他们吗？啊，这么坏的人，这么恶劣的人，啊，甚至差一点把约瑟害死的人，还要赐给他们所有的美物吗？还给他们一块地方让他们在那边啊安居乐业，可以吗？这不是约瑟的态度。约瑟很高兴，让他们把爸爸也接来，他们的儿子、孙子、所有的财产，全家人都安置在一起。他们得到的祝福是那么美好，甚至约瑟还不愿意他哥哥们心里有负担。当我们真正饶恕人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减轻对方的负担。哥哥当然非常的自责，哥哥也非常的难过，甚至害怕，糟了，我弟弟现在是宰相，还要怎么对付我？啊，弟弟哥哥们吓惊慌的不得了。约瑟说，你们进前来，他说你们所卖到埃及，他说我的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你们卖到埃及的，但是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不仅是不嫉妒他们，愿意祝福他们，不报复他们，甚至他不愿意他们心里有负担，说哇，我们把这个约瑟害成这个样子，心里自忧自恨。 真正的饶恕是不仅是解放你自己，解脱你自己心里头那个捆绑，你也解开别人的捆绑。你不愿意让别人自责，你不愿意让别人心里头有犯罪感。约瑟做了。很快的第三点我们不看了，就是说约瑟从42章开始就见了他的哥哥们好几次，只有在45章他相认的时候他说出来，你们把我卖到埃及，前面没有说，46章以后也没有再说，讲一次讲清楚了，我们不需要再说了，我们不需要一直重复我们所受的伤害，面对了就是面对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让神来帮我改写我的经历，重写我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是被卖，被放在监里，被自己的亲人迫害，被别人诬陷，然后这个故事约瑟他借着神的帮助，故事完全可以改写，怎么改写？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虽然你们卖了我，虽然你们伤害我，虽然我受到这样的不平等，这么不公平的待遇，但是神差我的，但是神预备我的，但是神为了要保全全部全地的人才让我先来的。故事改写了，故事不是说哎呀我的经历怎么样，你看我多么可怜，17岁就被卖，我也没见过这么20几年没见过我的父亲，我的哥哥就这样的对待我，那是约瑟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个是约瑟借着神他改写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的故事是可以改写的？那么好不好，我给你们一个功课，请造句。好，请造句，自己心里头造句哈。虽然但是神，虽然这个是我的经历，但是神改写了这个经历。好，我们这个礼拜回去哈，老师很讨厌好像给人家功课哈，所以这个我们的功课拿回去思想一下哈，很简单哈，你记下来也好，就是记在心里也好，这个礼拜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思想一下你的经历，思想一下你以前可能还放不下的一些事，放不下的一些人，但是你现在回想的时候，也许当时发生的时候，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是现在我们回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虽然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神神改写了我的故事。约瑟让神改写了他的故事，所以他真正放下了，因为他可以私底下去面对伤害，他没有在法老面前，在他的下人面前，在所有的人面前指责他的弟兄们，那个哥哥们多么的不对， 他私底下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他跟他相认，他亲他们，他甚至哭，他也就是哭了一次。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每次见到他哥哥都要哭，大哭一场，没有，也就是一次，讲完了，发泄完了，面对了，就放下了。他不求报复，也不埋怨说他哥哥得到了祝福，全家人都得到祝福，那是多么的美好。他不愿意他哥哥自责，甚至要解脱他们的负担，不要重复所受的伤害，讲了一次就好了。最后最重要的是，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头都可以学习的是，那些经历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改变，伤害已经造成了，我们也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让神来改写我的故事，让神让我才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的经历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神的祝福永远一直都在那边。只是我常被我被心里头这些埋怨磨住我的眼睛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后面那个神的祝福。这个是我看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感觉得到说，也许今天我就有我要去修复的一份感情，今天我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不要等，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要修复我们这两次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感情若神允许的话，我们下次看，想要看说，我们可以修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吗？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可以修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吗？我们可以趁着还有今天，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爱神。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题目，我们都可以思想，趁着还有今天，让我们低头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在一起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里头想一想，今天我生命中是不是还有我需要去对付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我说放下的人放下的事，可是也许还没有完全，还没有真正的去饶恕，也没有真正的放下。主啊，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我们大家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把这件事情你告诉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先是思想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过犯，你都已经为我们，你都已经饶恕了我们，甚至你饶恕我们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你要差你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让我们得以饶恕。主啊，我们在这么一份饶恕的大恩典底下，我们却常常钻牛角尖，却常常不能够放下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一点小事，讲过的一句不好听的话，可能主啊，我们先要来你面前认罪。主啊，求你先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真的是太不像你，我们生命里头太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你把我们拯救出来，你把我们分别出来，你愿意我们更加的像主耶稣。主啊，这也是我们的心愿，在我们学习着饶恕功课的时候，主啊，你告诉了我们，虽然以前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神他自己改变了这一切，改写了这一切的经历。主啊，我今天所记得的 我今天所想到的不再是那个放不下的伤害，我今天所记得的所想到的只有神你自己的慈爱，只有神你自己的恩典，只有神你自己在我生命中真的一次又一次的保守，一次又一次的祝福。感谢赞美你，主也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我们每一天跟你同行的路上，让我们每一天都学习到怎么样更加的来爱你，更加的愿意向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擦一擦。